特别高兴欢迎，今天我看到有一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特别高兴欢迎你们来到咱们福音之家 St. Helens 教会的中文堂。特别高兴，不管你是基督徒朋友还是正在探索了解，我们特别难得有机会认识你们。像 Will 刚才所说的，我们聚会完了之后会有一些茶点，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彼此认识。其实 Will 你说下周没有福音之家， 我要纠正你好不好。其实下周有福音之家依然聚会，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真的实在对不起，如果你这次无法报名我们的退休会，真的是很可惜，但这是 一次性的，所以我们下周会就下周依然会在一起。但是希望如果这次没有报名，希望第二次我们二月份 还会有机会去退休会。我们这次有200人，差不多200人，包括孩子，所以有中文堂，有中文堂，还有IGG 的英文的弟兄姐妹，下一次还会有，所以是感谢主。如果你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希望也可以为我们祷告。好，那我们今天听神的话，我们刚才小曼也给我们读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我先来做个祷告，求神帮助。慈爱的父神，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帮助，去明白你的话语。主啊，借着圣灵，求你给我们渴慕认识你的心，给我们愿意回应你话语的一颗心态。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光，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门。路加福音17:1-10，那么10年之后，很有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伦敦，是不是？到时候我们会不会还在跟随耶稣？到时候我们会不会还把耶稣放在首位呢？当然我知道我们在座的非信徒朋友现在不愿意把耶稣放在手，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我们10年之后依然为耶稣而活吗？怎么确保我们会一直竭力进斋门？上周我们看见竭力进斋门是何等的重要，大家记得没有？我们看到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他们是拒绝悔改，要么是贪财，要么是离婚。由于他们拒绝悔改，他们最后被拒之门外，他们最后被救进地狱，陷入难以想象的痛苦。那么不可否认的是，贪财和离婚是每年回国的弟兄姐妹同样要面对的两个试探。可惜多年以来，我注意到好几位海归逐渐的被引诱了。那么今天我们会考虑另外一个挑战，不管回国还是一直留在伦敦，表面上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挑战没有那么的严重，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并非如此。我们一起再读一下17:1-2，好不好？耶稣又对门徒说，那到底怎么确保我们会一直竭力进斋门呢？就是咱们今天要探索的话题。其实从9月份开始，路加福音不断地让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上周的经文作为很恰当的结语，在大段落的开头，13章的结尾，耶稣说什么呢？你记得吗？他说，当你们见亚伯拉罕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的时候，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去，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他是针对法利赛人。那么上周接着拉撒路的比喻，十六章的结尾，我们看见财主就是这样被救进地狱，就是被救在外面。你记得吗？他看见亚伯拉罕，但已经有深渊隔开。那么最近一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继续默想地狱的痛苦。如果你们第一次来，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谈到地狱，就是上周的经文特别哇地狱，所以我们不能不提，因为耶稣多次的提到地狱的事情。那么如果你们最近几天一直来默想我们上周所思考的，我希望你们更加得到确信。什么意思？就确信竭力进寨门的重要性，被拒之门外是不可挽回的。所以我们所探索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确信我们值得投身于福音事工，尽一切努力赢得人心，说服别人进寨门。所以刚才佳音带我们祷告，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要为圣诞节期间的这些布道的活动献上祷告，因为成寨门这个时机特别重要。但这几个月我们也多次思考，为什么将来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要么是法利赛人，要么是其他人。正因为他们一直拒绝悔改，最后被神弃绝是理所应当的。那么上周确实是很恰当的结语，但福音之家，我告诉你，路加所写的还没有讲完。明年我们会接着往下查下一个大段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就是十七章十一节。那么路加干嘛把刚才小蚂蚁所读的十节经文放在大块的结尾呢？为什么刚才我们听的这段经文十七章一到十节是做这个大块的最后呢？听的时候有没有人跟我感觉一样，就是觉得一到十节有比较明显有三个小段，是不是三个小段？但是表面上好像都比较零散琐碎，互相之间没有很明显的联系，就之间互相没有任何联系。那不足为奇的是，越花时间思考，越开始意识到其实作者很刻意的这样安排他的材料。大家有没有留意一到十节耶稣的对象？其实我们刚才读了第一句话，他的对象是谁呢？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现在他不是针对那些法利赛人，他不是指责那些人，他现在对门徒说话。那主要的命令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到没有？主要的命令，十七章三节，你们应当谨慎，你们应当谨慎。那么要么是远先读者提醒上，要么是你我借着这个大段落，我们更加确信耶稣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从前没有资格的罪人，外邦的罪人，也就是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这些人没有任何资格的人，借着十三到十六章，我们是不是看到有特别美好的消息？也就是说，我们确实可以在神的国里宴席，我们可以坐席。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曾经考虑过没有，我们特别难得活在这个时代。我不是说二十一世纪，因为我们可以用微信，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先进，不，我说的是我们活在耶稣来了之后的这个时代，公元。我们特别难得，因为现在外邦人，我们可以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可以得到资格，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知道神正在寻找愿意悔改的罪人。讲从东西南北在神的国里坐席，但与此同时，路加他想提醒我们基督徒，否则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走法利赛人同一条路，变得自满自义、自以为是。朋友们，我们应当谨慎，我们应当谨慎。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耶稣给如此的警告。上一个大段落在十二章有类似的一个提醒，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面教，也就是伪善。所以接着一到十节，福音家咱们可以得到保护，以至于十年之后，甚至一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能一直竭力尽沾满。弟兄姐妹，咱们要谨慎，咱们应当谨慎。有三个方面，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大纲，就是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我们先到了第一个标题，我们要不断的注重悔改与赦罪的道。让我们一起读三到四节。第三节，你们应当谨慎，除非我们是在基督家庭长大的。其实我发现最近几年福音家越来越有这样的朋友，我特别感恩，就是国内教会就是越来越 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孩子到海外留学什么什么，很好。但是我们大部分人不是在基督家庭长大，包括我自己。那么回顾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跟十五章的浪子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就是那个小儿子。小儿子终于醒悟过来，意识到他是如何得罪了他父亲。同样，我们当时也晓得，我们不配神的饶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知不觉的变得更像大儿子一样。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我个人的确是这样。那么怎么辨别我们是否变得自以为是呢？两周前五章给我们银行账户的测试，也就是确信你我是否走进金斋门的路。那今天我想给另一个测试，当一个人得罪你，你是否愿不愿意饶恕原谅这个人呢？你怎样对待他，是否展现出父神怎样对待你自己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确保一直竭力进斋门，咱们要不断的注重赦罪、悔改与赦罪的道。那么想象一个海归基督徒小张，去年终于小张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一直不满意。996是一方面，但另外他一直认为他没有被重视，身边的同事都没有他海外的经验和学位。然而老板一直不理他，上一轮晋升让他特别生气。最后获得提升的人是谁呢？老板的一个亲戚，哪怕这个人一直表现得很差，他是得到提升。更糟糕的是，这亲戚最近成为小张的直线经理。小张的心越来越怀有苦毒，甚至怨恨。当教会小组主办福音饭局，他不想考虑邀请这些同事， 难道他们不配听到耶稣救恩的好消息吗？可惜类似如此内心的刚硬常常也表现在教会的团契生活。最近十多年，我接触了几个相对成熟的基督徒，心里满有苦涩和恶毒。被人得罪了以后，他们一直不愿意饶恕，让他过去就过去。如果你自己现在心中同样正在挣扎，再一次留意第四节。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对你说我懊悔了，那你总要饶恕他。但我这个人已经饶恕好几次，要是他再一次我就算了，我不愿意跟他继续交往。弟兄姐妹，如此的想法绝对不讨神的喜悦。福音界在这一点我们应当跟世人截然不同。我知道当对方得罪我们，我们感觉被伤心了，我们被伤害了，不容易了。我知道我们长大的环境常常怎么对待这样的，那我们就不理他们。但是我们要截然不同，七次指的是他得罪你的多少次，你要饶恕他多少次。所以 这是极其重要的，生气到热络给魔鬼留地步。不愿意饶恕某一个人往往导致更多的犯罪。咱们要留意第二节所描述的严重的后果。那么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候饶恕得罪你的人做起来特别难。很有可能我们一些人正在想，原谅谁谁谁是不可能的，这个人简直不配我的饶恕。感谢主，当我们接着往下，我们会发现五到六节有很大的鼓励。咱们要不断的信靠耶稣奇妙的救赎。我们一起读五到六节。第五节，使徒对主说，门徒的信心不足，他们希望耶稣加添他们的信心。那么当然如此的祈求没有问题，但按照耶稣，即使他们只有一点点的信心就够了。我手里的芥菜种你们可以看得见吗？当然没有，因为没有。但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那依然看不见，因为芥菜种特别小，特别特别小。那么关键不是你信心大不大，而是信心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即使我们信心非常小，只要是建立在耶稣和他所实现的救赎，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借着信心也可以做到。其实参加过生命课程的人也许还记得我下面的比喻。最近国内建了许多令人心跳的玻璃建筑，是不是？那有没有人爬过湖南省那座很有名的桥，就是横跨两座悬崖，有吗？我也没有，但是我愿意吗？其实我真的我很愿意。那么如果我们明年过年我们有机会去旅游，到了湖南那个，其实不只是湖南，现在各种省都有了，河南也有好几个，河北也有。即将爬上桥的时候就很高很高，玻璃的，即将爬上的时候你心里怎样呢？你心里紧张吗？在一定程度上你的信心大不大无所谓，更重要的是玻璃桥是否足够坚固，是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是啊，我勇敢，我可以。
将来我会不会一直悔改？将来我会不会一直愿意饶恕别人呢？怎么确保我会一直建立真善美呢？靠自己当然做不到。咱们要不断的默想我们信心的对象，不管我们信心大不大，更重要的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那么在祷告的结尾，儒家鼓励我们思考信心的重要性，不管信心多不多，咱们要回顾13-16章他所启示的真理。当我们默想整个大段落所启示的，我们确实可以信靠耶稣奇妙的救赎。大家还记得没有这大块的开头，耶稣坚定地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耶稣说他必须往前走，他的事就得以完成。很有意思，下一个大段落也同样强调这一点。你看明年我们要读的第11节，你看第11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那么要是我们难以饶恕一个人，我们要多默想这些宝贵的真理。耶稣恰恰是为了我们难以饶恕的人走十字架的路，也就是走耶路撒冷的那个方向。我们很难饶恕他们，但是耶稣恰恰是就是为了这些人走十字架的道路。儒家多次的让我们越来越确信现在是什么时代，斋门还开着，耶稣把神国的宴席开放给所有谦卑的罪人。那么当我们不愿意饶恕一个人，当我们不愿意注重悔改与赦罪的道，难道我们已经开始跟法利赛人一样过分自私自利自以为是呢？难道我们忘了这大块最中间的经文15章迷失的比喻，也就是那些比喻让我们确信神正在寻找迷失的人，这就是独一真神很突出的品格。福音之家怎么确保我们会一直建立真窄门？咱们要不断的默想信靠耶稣奇妙的救赎。不是我的信心达不到，而是我到底信什么呢？我的信心是不是投靠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还有单章最后一点，我们要不断的牢记我们是完全不配的。我们要不断的牢记我们是完全不配的。现在让我们自己再一次默读7-10节，然后你默读的时候，你一边读一边想一想，为什么英国人难以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好不好？你默读一下。刚到英国的时候，留意当地的人一天中多少次能彼此感谢，有可能让你大吃一惊，有吗？就是到超市啊，谢谢啊，谢谢谢谢，什么说的这么多了？英国人干嘛呀？其实我相信，这是跟过去福音所带来的影响有关系，感激是应该的，这挺好的，是不是？话虽这么说。正因为多用感谢的话，英国人难以明白这个比喻。反正无论我们从哪里来，这比喻帮我们弄清神自己当然不需要感谢我们。我们一起读第9节，仆人做了。当然比喻中的主人没有感谢仆人，因为仆人所做的是应该的，仆人并没有施恩对待主人，他所做的 只不过是主人所吩咐的而已，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施恩指的是给一个人他不配得的东西。那朋友们，我们无法以恩典对待神，我们从他哪里得到的都是我们不配的。那么相反，我们所给他的都是理所应当的，他配得我们的一切，我们永远都是亏欠他的，我们永远是亏欠他的。那朋友，这是不是听起来耳熟？再一次回想狼子的比喻，小儿子在回家的路上肯定多次的练习他要跟父亲所说的话，是不是？他啊，我要说什么啊？说什么啊？好，那我就啊，爸爸，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然后他啊，爸爸啊，爸爸，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他很清楚，他很清楚，他不配再称为他的儿子。那大儿子非常生气，他不肯进去，为什么？听听他所说的：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小山羊。法利赛人非常趾高气扬，似乎神要感谢他们，他们配得受祝福。我们呢？我们自己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我们要牢记，我们是永远不配的。再回到小张的情况，我告诉你，他不只是在工作的领域很挣扎，这么多年他一直祷告求神给他预备对象，他很清楚一定要跟基督徒结婚，他也知道父母的最低要求，合适的伴侣一定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小张变得越来越孤独，每一次有合适的弟兄出现，好像每一次刚信主的姐妹总是更走运。当然没有运气，但是这个表达能力，即使小张已经这么多年在教会的团契全心全意的服侍，带小组也好，没有错过任何祷告会，他特别委身团契生活，神干嘛没有把更多的福分领到他身上呢？那么当然，这现象不限于单身的挑战，这是一个例子。不管是小张还是你我，我们要弄清，独一真神从来没有亏欠我们任何东西，没有礼尚往来。不是说我们投入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现在神一定会让我们很顺利很富足。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希望今天最起码你们可以更加明白，没有例外，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你们需要，基督徒需要，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不管你在社会中做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按照圣经，你也是不配的。那么成为基督徒以后，如果你确实以后信靠耶稣的救赎，不变的是你会发现你需要天天再一次仰赖神的救赎。那么十年之后，到时候我们会不会还在跟随耶稣，把他放在第一位呢？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不能自满。怎么确保我们会一直竭力进寨门呢？团契生活很重要。那若将来离开伦敦，选择教会是很重要的决定。其实我早就发现福音之家的基督徒有一个特点，福音之家的回归很难融入别的教会， 要么是过分挑剔，要么是轻看当地的带领人，因他们没有受过培训，挖掘经文作者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们确实很蒙福，在 St. Helens 被鼓励珍惜释经教导，这确实很有价值。很期待下周末我们可以花整个退休会探索神话语的宝贵性这个话题。感谢主，借着释经教导这样的方法，神一直掌管我们要听的内容。释经教导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是让，比如说儒家，我们正在看的这个儒家，我们是让他来设定议程，而不是说讲员或者是小组组长来讲，不是利用神的话，而是我们尽量让神的话直接的对我们说话。我们到底在听什么呢？就是我们坐在他的权威之下，这是挺好的。毕竟你想一想，借着释经的教导，我们常常被提醒至关重要的悔改与赦罪的道。我们最近三个月查路加福音，我们不断的被提醒，那这说明耶稣认为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不是说一年听一次，我们要不断的听。所以释经教导特别好，你们离开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也珍惜释经教导。然而非常讽刺的是，若我们没有谨慎，我们依然很容易变得自以为是。离开福音之家，那么当然最好融入一个看重释经教导的教会，但也许没有，也许你不得不回到的一个地方没有这样的教，其实很有可能没有，很有可能没有跟我们这里所享受的一样的环境。那么据我所知，有更关键的标志，一个教会好不好，有更关键的一个标志，这群人是否以恩典为中心，这群人是不是常常彼此提醒悔改与赦罪的道。那么当然，如果他们借着释经讲道，他们也应该这样的。但是感谢神的恩典，有很多教会虽然没有我们这里所享受的释经的教导，他们依然有这个看见明白恩典的重要性。那么在如此的教会，我们可以站立得稳，要么是诗歌和祷告，要么是讲道和传福音，只要内容一直强调神的恩典，在如此的教会我们可以被鼓励一直竭力敬拜门。可惜许多教会很少讲悔改，很少谈到地狱，反正轻看地狱，甚至不提。所以我们觉得释经教导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让神来设定议程。结果呢，教会的信徒说不定不会那么珍惜神奇异的恩典，不知不觉的变得自以为是，自搞自大，自满自意。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谨慎，只要我们不断的注重悔改与赦罪的道，只要我们不断的信靠耶稣奇妙的救赎，只要我们不断的牢记我们是完全不配的，我们才能确保我们会竭力敬拜门。那十年之后，不管我们还在伦敦，我希望我们好几个人还在，如果没有我很孤独，希望我们很多人还在，但是很有可能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了。我相信不管我们在哪里，这些真理能保护我们，防止我们变成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那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十三到十七章的这段经文来让我们外邦人看到，现在我们确实特别蒙福，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活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外邦人也可以被得救，我们可以期待期望将来的宴席，跟耶稣基督 跟亚伯拉罕跟众先知都在一起，但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也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像那个旧以色列变得不知不觉变得自以为是的，以后就有一颗不愿意悔改的一颗心。主啊，谢谢你的话来警告我们。那么主啊，求你借着我们现在的讨论，也今后日子的默想，求你继续的来让我们警醒，使我们将来可以一直竭力进战门。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